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呢叫《故道白云》，这是我很久以来就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一行禅师，他写过的那本《正念的奇迹》在我们读书会呢特别受到欢迎，有会员甚至听我们的录音听过80多遍哈。然后这本书我为什么迟迟不敢讲呢？因为它很专业，它是讲佛陀的成佛之路的，所以今天我终于敢讲了哈，因为我找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读书会的一位嘉宾，是我们昌乐法师。他这个道场呢是在杭州的南山讲寺，这是一个特别清静的地方，就是您到这儿来您会发现它没有那么轩昂的那种楼宇哈，没有特别金碧辉煌的装饰，但是这个地方住着特别多的这个信众，然后尤其是很多老人家，这些老人家在这个讲寺里边呢，他生活这个作息都在这儿，甚至有很多人会在这儿养老送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昌乐法师很年轻，用10年的时间创建了这么一个道场，我觉得特别棒。而且昌乐法师本人在互联网上被誉为说最有互联网思维的这个和尚哈，所以也特别火，这算网络红人。同时他讲课呢特别的如法，我们今天就有请昌乐法师为我们分享这本《故道白云》，我知道您也一样喜欢哈、
哎，特别喜欢。
来，我把时间交给您。
啊、哦，谢谢。
我这次做听众。
啊，谢谢。
您请。
谢谢方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我是特别很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心中对佛陀的这样的一点理会和理解。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呢，就是心中无尽的情结，就是我们与佛陀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信仰者来说，就是他所理解的信仰对他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帮助，他对信仰的理解最终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气息，核心之核心就是对信仰对象的理解。那所以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说，或者是对一个研究佛教，要想了解佛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或者什么样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佛陀的传记是每个人要去看的。那在很多佛陀的传记的版本当中呢，就是《故道白云》是我看到的最好的，让我就是痛彻心扉的，让我能够去觉得哇，这原来才是真正佛陀的世界。因为很多以前的传统的佛陀的故事都是讲佛陀的故事，佛陀的事迹，但这本书一行禅师诗一般的语言，他描述的是佛陀的世界，佛陀的生活，以及佛陀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这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最大的启发，因为对于古老宗教来说都有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学习的难点就是如何活学活用。因为信仰对于我们现实的生活的场景来说，教义是不变的，是古老的，那现实生活是我们没面对过的，是需要去抉择的，怎么样去能够活学活用呢？变也好不变也好似乎都不太正确，那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去让我们到达自在的生活呢？其根源要追本溯源，就是你要看到佛陀那个年代的人应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他们怎么生活，我们用他生活的基本原则来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追本溯源是每个信教的人都需要去走的一条所谓的学习教义的这条道路。那最好的追本溯源就是看寻求这个禅宗里面说的一些一些消息，就是佛陀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故道白云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书，我逢人就推荐，或者他们买，或者我买一些放到房间，能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的人去看故道白云。很多小朋友来到寺院我就奖励他，他如果看了故道白云来给我这个讲这个书里面的故事，那我就可以满足他或者一个心愿，或者很多个心愿，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特别特别容易读得懂。这是首先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佛陀的传记。还有一个，在很多的佛陀的传记当中呢，我们常常 一个是讲故事，二一个是讲效果，三一个讲神奇。这个是传统宗教的表达方式。第一个就是故事性，容易承载，传播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效果呢，效果主要是讲疗效，常常会夸大其实，会神奇，让大家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因为神奇的事情都在书里，苦难的生活都在现实当中，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实际上所有神奇的传统的这种夸张的描述手法，除了是因为传承下来所谓的故事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它有个前提，就是佛不是人。为什么佛不是人？因为人是有缺点，人是不可信的，人是有生有死。一行禅师的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回归到佛陀那个年代的本质，回归到佛陀那个年代的本质，就是佛陀是人，而觉悟圆满的人正是为我们人可以去学习效仿的。而这个前提实际上是解决了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反正解决了我一个巨大的困惑，原来我的老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应该追寻他的脚步，他怎么生活我怎么生活就可以了。否则神话的或者说夸大其实的这个佛陀的传记，就是我们在学习佛陀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有强大的挫败感，就是我们做不到那么神奇，神奇的事情只在书里，我从来没遇到过。所以他理论的可操作性和佛教的基本的教育特色会流失，尽管吸引了很多人入门，但是入了门以后会产生很多苦恼和烦恼。所以一心尝试的这个孤岛白云呢，我是特别喜欢。那简单的讲的话，就是我对孤岛白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讲讲佛陀的故事，基于孤岛白云里面说的这样的一些故事。首先是释迦牟尼佛的出生。释迦牟尼佛出生呢，就是是一个净饭王跟他的妈妈是老年得子。不知道是不是老年得子，这个家里这个小孩都特别聪明，还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生我也比较晚，但是我特别弱智。但虽然弱智啊，但是我智商比较低，但是情商感受力还可以，就是从小没有人开发回来，学佛以后开发。就是反映在佛陀的童年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妈妈实际上是用幼蟹出生嘛，实际上应该是个剖腹产嘛。剖腹产这个妈妈后来没有过多久，后来就离开人世间。就是他从小没有妈妈，他是以母跟父亲带大，所以这样从小失去母亲，加上可能有一些生长的情节，就是他有一些忧郁王子的这个风格。就从小他爱安静，虽然也爱学习，武功也特别高强，据说在跟很多人比武的时候，他武功也特别高强。很早年的时候就能够所谓学通五明，印度的哲学、印度的这个宗教都特别能够去从理论上去了解。但是他一直一种忧郁，就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特别是所谓的出访，从皇宫出到四个城门，所谓见到生老病死，经书上常说是一次去南边，一次去北边，一次去东边，说生老病死东西南北，实际上是每次出城门都会，不可能一个人就出过一次城门了，是吧？就是每次出城门的时候，看到了众生的生生死死，比如说有人耕田，每次出城门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有人病，有人老死。那但是也有的时候，印度是一个充分的发达的宗教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他也看到修行人，他就修行人很安详，他就问你是干什么的呀？他说我是修行的。那我修行是个什么意思啊？就在他从小的时候就能看到修行人，就觉得就是他能够也许他可以换一个生活方式，给他的童年提供了很大的遐想的空间。因为印度的在婆罗门教时期，他流传来一种习俗，也是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年轻的时候读书， 成长期，后来成家，后来就是干事业，后来到了老年期就归隐山林。归隐山林就是修道，实际上是老年人去修道。那他看到这些修行人以后，他想，古人人生也面临这样的困惑，我是不是也可以追寻内心的声音，去追寻自己人生的意义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就跟现在很多人走到寺院，年轻人走到寺院，家里人很担心一样，去庙里拜佛是好的啊，万一出家怎么办呢？我家不是毁了吗？啊，要不早点给他结婚吧，要不就是让他这个去享受人世间的很多的欢乐嘛。所以佛陀就是须达多太子，这个才不能称佛陀。在他很早的时候，印度是个热带的国度，他就很早就金饭碗给他安排了很多美女，还有他宫廷的比较奢侈的生活，还有就是后来亡婚了，跟提婆，跟这个叫提叫叶，他的夫人叫，
我也记不住了。
就跟他的夫人嘛结婚了，
对，
是也是个公主。
嗯，
我们一般的佛陀的传记上，对佛陀与两个人的关系没有描述。第一个是，就他的夫人叫，哎，挂在嘴边呢，这可以剪。
没关系，这都没问题，我找找看。
就跟他的夫人，他没有描述这个关系，还有跟他的就是后来出生的儿子叫
罗侯罗，
也没有描述。
嗯，
但是一行禅师在这本书上就描述的特别的让人感觉到舒服，就是说须达多太子是深爱着他的夫人，而他的夫人也深爱着他。他的夫人跟他在完婚之前和完婚之后，
耶稣陀罗是他的妻子。
对，耶稣陀罗一直在从事民间的慈善的为劳苦大众努力的工作，就是彼此两个人都是惺惺相惜。还有就是须达多太子对他出生的这个儿子，他恩爱有加，特别的喜欢，就是把人的这个生活场景当中活生生的人表达出来。
他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对，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他只是因为想，因为在有情有义的生活的情景之下，他仍然还有困惑，就是在常人能理解的，你们应该幸福，你要啥啥有，你要人人有，要钱钱有，要事业，你是一个国家的太子，你什么都有，但他就觉得有淡淡的忧伤。那一般人有淡淡的忧伤也就算了，但是每个人听从自己心灵忧伤的人、忧郁的人，都应该去追寻自己的声音，那是我们自己可能打开新的世界的一把钥匙，就是不要放过，不要忽略自己的烦恼。那这是这个。还有要说到一行禅师的话，一行禅师还有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早年出家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女的女众师父，也是女中的出家人，那个人一个是特别端庄，还特别的漂亮，修行好像特别好，他就暗恋上她。
哎呦，
暗恋上她了以后，他就想办法跟她沟通啊，跟她什么样？当然后来，当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嗯，
后来呢，有人问他，老和尚，你为啥把这个事情写出来？
嗯，
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因为我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些年轻的出家师父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应该怎么办呢？
嗯，
实际上具有人文气息的心灵的关怀才是我们倍加珍惜的东西，才会痛彻心扉，才会让我们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一行禅师能够把佛陀的他的这个须达多太子的与他耶稣陀罗这个情感的关系描述的这么细腻，实际上跟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跟他的人文情怀有关系。他是真的看到了佛陀是个觉悟的人， 而不是圆满的神，这是这个这本书的主色调。
嗯，
啊，这是佛陀释迦须达多太子的出家之前，就是他怀着淡淡的忧伤，他没办法解脱。他看过生老病死，所有的人都在生活当中备受困扰，备受烦恼的困扰，备受身体病痛的困扰。他想如何有一种方式能够不受这些事情的困扰，能够所谓得大自在，得大解脱。所以在经历了很多日日夜夜的思考和追求之后，没有答案。有一天夜里，他想了很久以后，有一天夜里，他就离开了皇宫，所以走上了修行的道。这个对我们来说，很多人说做和尚出家真是个很艰难很艰难的事情。实际上出家是很难，但是试问一下，做什么事情不难？做什么事情容易？实际上都难，
搞不好在家更难。嗯，
难上加难，是不
是？
那后来的释迦牟尼佛的教义说，只要你是凡夫，在娑婆世界你都是难，因为你的性格、你的命运、你的人生当中有漏洞，你不知道漏洞在哪里，你只知道到处寻，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堵上这个漏洞呢？你一定要觉悟，一定要去听从自己的心的烦恼的声音，找到那个根源。那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我们平常有点问题可能就会放弃，而是须达多太子他没有放弃，最终走上了修行的道路。修行的道路虽然是后来成了佛，但是也很坎坷。一开始修习禅定，后来修习禅定的方法，他通过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学会了，但是后来觉得还不够彻底，因为打坐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很好，状态很自在，心很清净，但是不修行的时候
又乱了。
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候能够有比较好的状态，但有时候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能够比较好的进入禅定。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大概可能是自己的修行方法可能要调整，后来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去修所谓的苦行。印度的苦行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有的人辟谷啊，少吃一点啊，那不是我们这个物质充裕的年代你能想象的。经书上说是吃一麻一麦，就是极少的食物，
一天吃一颗麻，
一麻一麦、就是极少嘛。
对，
那这样的一种生活情形之下，原来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比武功是极其的超群的，
力气特别大、
那后来就体能下降。在这个苦修的过程当中，他在想是不是苦修这件事情也出了问题，是不是苦修不行呢？那我要不要换其他的方法？当他后来发现苦修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让自己更加苦的时候，他又毅然决然地放下了自己苦修的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禅定的时候，那个禅师把最好的禅法传给他，希望他接他的接班人，他没有接受。还是苦修的时候，所谓乔成如无比丘，觉得他是一个放弃了苦行追求享受的人，大家都不理他，离他而去，但是他依然决然地放下。所以我们在我们做的事业，在我们的行为习惯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能不能在当下对自己做一个了断，这是很难的。就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实际上生活也无所谓放下不放下。可是当你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了很久，尤其是在禅师，就是那个禅师要把禅法传给他的时候，他说我追求的我不是这个，我不是要领很多人来修行， 我是要自己觉悟，因为这个方法我没有觉悟，所以我不能够在这里了。我要追求心能让我解决烦恼的方法。苦行也是这样，6年的生活习惯，因为印度是一个提倡苦行、提倡简朴的过生活，然后甚至刻薄自己的。
但现在印度还有很多人，
他以这样为品德。
对，
一旦以此为品德，他是个品德被别人认为品德高尚的人，他依然能够放心，这个是不是一般人的心理所能理解，除非你能够不忘初心。
对，
当然还有我们所能经历的，也就是他去出家的时候遇到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是印度当时最了不起的国王，那国王说你不要去修行了，我分你一个国家，国家分你一半，你就我们同掌管我们的国家，跟弟兄两个一样。这个我换着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不要说习大大啊，是吧？省长、县长来说啊，我给你弄个处长当当行不行啊？有时候这个心里真的还不一定，如果他是真的，那我还是真不一定啊。人面对就是不是自己的追求的事情，但是如何放下他对我们的吸引力，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刚刚讲创业是吧？创业的人这个事情，对于自己初衷的、对自己内心当中苦恼的召唤，要解决苦恼这个方法的这个能力的寻求，这个道心不是一般人能有。我们很多人就是后来《法华经》当中说的，我们本来从这里到北京的，后来去了去了，到了南京，哎，南京也很好玩嘛，哪个地方玩不是玩嘛？我们就在南京玩，于是北京不去了。
对，
就是放弃自己的初衷，我们走了半路，就觉得自己可以了。你可能比别人可以，但是你比你的人生追求，实际上这是0-1的关系。不是你比别人更加拥有很多，而是你是一个虽然别人评价很高的人，但是你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们常常在这种妥协的生活场景当中生活，这个是最要命。那说到这里是此前的出家的生活，就是禅修苦修的生活放弃了，后来因为放弃了以后，这个苦行人大概是不洗澡的嘛，后来就到河里面去，就是泥莲长河里面去洗了澡。洗了澡以后，大概是印度太热了，到河里面洗澡，这个太阳一晒，再加上身体
晕了，
哎，跟洗个桑拿一样，没支撑住晕了，晕倒在地上。后来还好有人帮助了他，就叫所谓的叫牧羊女，给他喝羊奶，不是喝了一杯羊奶。一行禅师说喝了3个月的羊奶，哇，这
更科学，
对，
这
更
科
学，因为一个人的体力恢复，
一杯不够，
对。后来在菩提树下打坐，这个很多小朋友都跟他为伍为伴，我觉得这个生活场景特别
活泼，
特别
特别活泼，
而且跟小孩子相处的那个心态，特别跟一些苦难的小孩子如何安慰他，如何让他建立生活的信心。
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些人叫在印度叫做不可触碰者，
对对对 对, 对，
就连他们的影子都不能踩的这些人，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佛陀给他们同样的待遇，
对对 对, 对，
给他们讲法，
对对 对, 对, 对。那所以这又是我们就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经典的只言片语把它场景化，这样让我们的理想变得可触摸，这个能力实际上是我们没有。所以到了吃了牧羊女的这个羊奶之后，佛教史上佛教的现代的生活就有为了纪念牧羊女专门有个节日叫腊八节。腊八节实际上是纪念当年别人给他喝一碗粥，他就救度了一个可以成佛的人，如果没有人救的话，如果晕倒死在的路上也就是个死，这个世界可能就没有佛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给别人的帮助对我们来说也许微不足道，或者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 可能成佛，而成佛的意义我们无法估量，他到底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拒绝对身边的人去帮助他，应该去努力的去帮助他。那这个是所谓的晕倒在恒河边，后来坐到菩提树下开始
打坐，
所谓的打坐，所谓静坐。在静坐的过程当中，就是他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原来学习的禅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苦行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呢？后来在天亮的时候，所谓起明心嘛，夜睹明心嘛，在天亮的时候能够通过不断追寻，不断追寻，追寻到我们习气人性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我迷恋的不安全寻求安全感的世界当中，而我们一直追求生命的永恒，一直害怕死亡，一直有恐惧，一直我们生活在这样纠结的这样的时空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感知到人生的无常，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我们选择的是逃避。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的忧虑都是对逃避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可能这样可能会出现问题。于是在那个瞬间，释迦牟尼佛就觉悟了。他觉悟的是什么呢？他说，宇宙人生的一切都是缘起缘灭的，没有一法是永恒存在，都是相互相成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提出来了无常。无常是指世间的一切没有永恒状，而生命是无我。无我是没有长恒性的、主宰性的、唯一性的这几个条件。这实际上这是我在印度的传统文化当中，不是你我他的我，我是奥特曼，是神的意思。无我是无神。这个是最主要的。那我们现在认为的无我是没有自我的，没有自我执着。我们自我执着应该放下。我自我执着是来源于是对神的执着，对于永恒的执着。所以当他发现了这点，请记住，请一定要记住，我说的是发现。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宇宙世间真理的发明者，他是发现者。也就是他发现了，我们如果能够懂得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发现。于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基本原理就是众生平等。众生平等在印度那个国度来说，有魄力提出来的人实在是具有大智慧。即便是现在的印度的社会情形，仍然有种姓制，还有婆罗门掌握宗教的、掌握政治的、刹帝利，就所谓的贫下中农，所谓的工商职业者，没有社会地位的普通民众是废舍，然后还有关键就是有不可接触者奴隶，
手陀罗、
手陀罗实际上是这个话说得更远，就是实际上印度是原来的土著，后来被外来的雅利安文明俘虏了的土著，被俘虏了的奴隶，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群人。
这个是季羡林先生研究过，就是
他研究
为什么印度会有这么多的种族，是因为印度没有山，就印度是一个大平原，所以一个大平原它没有屏障，就特别容易被征服。原来住一波人，来一波征服了，
对，
然后又来一波，又把这波征服了，然后又把这波征服了，一层一层的覆盖。
平原的人生活他自供自给，没有男性，山地的养马的牧民，
他环境恶劣，
对，他特别有男性，
对，他有危机感，
对，所以他特别狠，
对，特别狠，
所以结果变成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我们不去说他，我们说的是就释迦牟尼佛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是特别可贵的教育。即便在最发达的现在美国的这种制度当中，废奴运动这才过去几年啊，那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 男女还要提出是否平等这个问题上，那我们去有很多的对就是偏见吧，
嗯，
这是很了不起的，后面我们还会讲。那每个人都有觉悟的能力，佛是已经觉悟的众生，众生我们这些人是没有觉悟的佛，对任何人来说只要你努力就有希望，这对于婆罗门上层人来说简直是比较大的警醒和危机感的摧毁，那对下层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不懂的他觉得是个救命稻草，对懂的来说那就彻底的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个觉悟成就了所谓的当时所谓天地震动，种种的瑞相都表现出来。那在他觉悟之后，说据说在菩提树下七七四十九天安享常乐，安享常就是这个觉悟的欢乐，除了安享欢乐，七七四十九天他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实际上他是在讲如何布道，
在构思呢。
对，
嗯，
所谓四谛三转十二法轮，
嗯，
四谛特别是四谛三宝这个基本的元素，就是佛教的根底，四谛五蕴六处，这个最基本的法就是用极其简练的方式，概括出你的人生观和可实践的方法。这个没有大智慧，你是整不出这个东西的。
嗯，
这个就是现在互联网里面说的简洁。你不简洁，你不可传，因为过去它没有文字啊。
对，
你不简洁，不朗朗上口，不简单直接方便，你是没有能力传播的。
印度的经文是特别啰嗦的，
对，
话特别多的。
你念这个大悲咒，你就知道，
对，
那么多娑婆诃，
对，
到底是哪个是个娑婆诃的？
嗯，
你怎么明白？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用，如果说七七四十九天，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解决了一个。在弘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呈现自己所觉悟的世界，或者以如何呈现出能够到达觉悟世界的方法，
他把这个体系构建出来了，
一下子就构建出来。
嗯，
所以佛法僧这个三宝跟三足鼎立的这个关系，佛是解决一个老师，解决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法是修行的问题，那僧呢实践了人，这三点太简单，但是又很好，简洁明了又容易记住，那再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五蕴，所谓的十二处，
色受想行识，
对，
然后眼耳鼻舌身意，
这完全基于生命的，就是在此前的所有的宗教，要不然是剥离人性，苦行是剥离人性，要不然是放纵人性，但是佛陀的教义远离了所谓苦乐二边，是基于人性的疏导疏理，这个是了不起的创意。然后他最有意思的就是一开始乔成如五比丘不是跟着他一起说法，一开始会不会乔成如五比丘因为他苦行这个人没志气的放弃苦行了，后来他觉悟了以后他应该先渡谁呢？是把牛刀应该先渡谁呢？渡乔，就是渡熟悉的人嘛，看他们可怜嘛，
吴大臣
一起修的嘛，就渡这个五比丘。
对，
渡这个五比丘一开始，五比丘根本不理他。你看那个人好吃懒做的，类似于图享受的人来了，不要理他。但是佛陀缓缓的走入他们这个厅堂的时候，倒水的倒水，洗脚的洗脚，因为印度是赤脚的，洗脚，然后嘘寒问暖。每个人都会很惊讶，这样的人，这种神态的人，这种自在状态的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你知道吗？高手过招在眉宇之间，就你有没有寒家一出手，就是有没有，你不要开口，有的你因为肢体语言修行实际上是对信息以外的肢体语言的一种观察力，那一下子就知道。 后来在一下都折服了，都要想请问他你修了什么法。
嗯，
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了所谓的四谛法，四谛法说了三遍，叫四谛三转十二次法轮。
嗯，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而且这个四谛的概括极其重要，在佛教世界
就是苦集灭道。
苦集灭道，苦就是我们面临的生活中状态。
嗯，
就是你面临的生活状态，你的苦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命该如此，而是有原因的。即这个苦是你的感受，虽然呈现出来的感受，但实际上是你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所有因素导致了你这样的一个感受。
这个是集，
集，
嗯，
是集合的这个集。
嗯，
那道呢？道实际上，个灭苦即灭，灭呢？灭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所有的苦，你只要有方法都可以
熄灭，
熄灭。
嗯，
那这个是确立一个信心。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我们就着手解决，不能解决我们就逃啊。
嗯。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那所以是能解决的，不能解决就认命啊，或者就逃离啊。神教实际上是这种思想，就是要不然你皈依神，要不然你逃，就是后来的自杀就是逃离，就是佛教里面的不杀戒实际上是根本的，就是不要自己自杀，因为在苦行的气息当中，很多人厌倦了自己的生命。中国的文化也有，就是无苦之无患之处，因为无生嘛，也是因为这个就逃离。所以灭是什么？灭是可以消除。那消除是怎么样消除？你要达到这个结果，应该怎么办？就是方法，就是道。
道，
这就是所谓后来提出来法身道。
嗯，
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话，人是没有大。人生只有怎么做的问题，不存在要不要做，能不能做。那你要确立这种人生观了，而这种人生观当中是基于每个身边的个体提出来的综合性解决方案，而不是你到底信不信的问题。所以早期佛教是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他没有信不信，你只要做就好。还有在这个场景当中，佛陀的说法说得很少，在说之前他已经帮助人们解决了一个信任的问题。
嗯，
在说之前，你已经，就是你已经没有这个《金刚经》当中说须菩提问佛如何降伏其心，你的心已经降伏了。
嗯，
你只想应该怎么做。实际在《金刚经》当中提出这句话，是初学者小白用户提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时候的须菩提并不是通达空性。实际上是出入门的人还在纠结应该如何降伏呢。老佛爷说如是如是，你就按照因果，按照缘起的来观察他，让他自然而然就会有方法。所以在早期的佛教，佛陀的说法说的是很少的，而且他不讲信不信的问题。所以看阿含经，早期的阿含经，他直接的五蕴六处十二处说不断数，不断重复的说，或者加入一些事件，佛教史上的一些事件。哎，初学者看了更干巴巴的，根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人信不信的问题呢？因为他的是以前提是以信，是以感知到这一切的美好为前提。而大乘经典因为偏离了这个之后，注重重要重点放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觉悟，觉悟之后的方法，以及告诉众生应该怎么做。那再接下来就是僧团的
建立，
僧团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第一个艰难的过程，哎，老佛爷也是很有智慧，说你要能够让教义很快传播，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掌握舆论的制高点。谁是舆论的制高点呢？假设，就是传统的宗教师。那他去加舍那里，加舍说啊，那修行人来了嘛，来了，好的，住在后山那个山洞里很多蟒蛇，
对，
大家都窃窃私语，估计要被吃掉了。
嗯，
后来叫剥翔龙嘛，这个很多很多蛇都在那剥里面听法嘛。啊，就是蛇不但没有吃它， 他与蛇能相处无碍。你知道吗？动物看到你不跑，说明你对它没有恶意。但是动物对人是有恶意的，是有不安全感的。你能够通过一种修行，让不但让人觉得你对它没有害意，还能让动物感知到这种没有害意。这个心力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就通过这个方法加设他们，一下给他折服了。所以往往你面对别人对你的挑战的时候，是你征服他最好的时候，只不过是你不要征服他的心，你解决他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佛陀后来架设，不是说他们拜火教嘛，把这个
火气都扔了，
扔到河里面，扔下去了。
嗯，
那下游的兄弟也看到了以后，他们怎么不干？是不是被人给花？这个老巢被别人倒了，让我们去看看。结果迦叶的三兄弟都改变过来，所以心中慢慢扩大开。迦叶是最主要的当时的舆论的一个制高点，
嗯，
还有就是最聪明的人参与进来，就是舍利弗、目犍连。释迦牟尼佛的晚年实际上处于淡淡的忧伤当中。最主要的是他的教义在弘扬过程当中，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最得意的几个门生都
死了，
都死了。舍利弗走在前面，这个目犍连走在前面。目犍连的结果更让我们悲伤。目犍连是在边地弘法过程当中给外道打死的。那释迦牟尼佛他就说，车至酸人，鸟至酸人，这两个君子，他们两个就是我的两个翅膀，就是我的两个轮子。
很奇怪，这个很像孔子。就是孔子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个子路，然后颜回，这是他的左右手，这两个人也是先于孔子走了。
这个就是所以。也有很艰难的时刻，最艰难的时刻后来实际上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阶级。谁对法义了解最多？阿难。
对，整天跟在旁边的。
对，阿难，而且信众特别的喜欢他。但是掌握舆论制高点的人又是迦叶。而迦叶代表着苦行主义。苦行主义是那个风气，所以在佛陀的晚年，苦行主义复辟，或者说大家慢慢的又走上了这个苦行的风气以后，阿难没有顺利的参加第一次阶级，迦叶设置了很多障碍，实际上就是佛教的正法处于颠簸流离当中。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印顺法师在华语集当中对这个事情说得非常明白。那这里还说的迦叶被教化了以后，舍利弗加入进来，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叫耶舍是一个生意人。释迦牟尼佛的弘法，他有向下层阶层倾向的一个最大的平等观。但是下层人最主要的人群是谁呢？工商职业者。这个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新兴的工商职业者、生意人实际上掌握很大的社会资源。佛教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西域的丝绸之路，实际上都是三道。三道去弘法，这个在弘法的过程当中
经商
也要修行。
嗯，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后来佛教源源不断有掌握的广大的资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在慢慢僧团建立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僧团建立过程当中的一些做法，这个特别具有当下的互联网思维。第一个是自作自受。就是
每个人都有一本账。
对，你只管你自己。
对，
做好你自己你就行了。现在的商业讲的是要产品嘛。老佛爷说了，你别管什么产品不产品，你就是最好产品。人就是最好产品。你把你自己做好了，就是对别人最大的一个帮助。在我们读白法的时候，有一个法叫无害。我想无害是什么法呢？ 这叫什么上法？这个贵在上法。无相无害是什么上法？哦，无害就是上法。因为平常我们都对他人有攻击性，有
太多害，
太多害，
对，
太多太多执着，所以做好自己，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每个人就是中心，你不需要依赖他人，你向佛子向佛学习，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起食，每天的起食，每天，我要是胃不好到你家，你不给我饭吃了，我吃了饭还说法的呀。我说法不好，今天有饭吃，下次来我不给你饭吃，我要给说法好的师傅吃饭。不断的锻炼这种互动性。
哦，
而且
起食实际上是对僧团的锻炼，
对僧团的锻炼，对心中的普及。
对，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就是社区服务。
这个问题后来有很多中国人，包括他不信佛哈，他的理由就是说，都要饭，那谁生产呢？
所以我们很多人把我们认为的命题，当成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伪命题。你不烧饭，你试试看嘛。释迦牟尼佛就说，你不烧饭，既然你饭都不烧，那你就干好自己的事情，觉悟。觉悟就是对众生最好的回报。觉悟之后，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那你就干什么呢？你因为不说话嘛，是不是？你要给人吃饭嘛，给人吃饭你就给人说法嘛，它是物质跟精神的流动性。
对，
而且还有这个就是社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针对哪一群人，它所有社区的全面性解决方案。后来的经典当中说，有人吵架，找和尚评理，和尚当时是法官的责任呀，伦理道德观的价值观的判断，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说法，
等于是一份新的职业。
对
对，
提供全面的社
解决心理问题，社群安全这个什么和睦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还判法，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很重要啊。
对，
那
就好像教授你也不种地，但你照样可以吃饭，
对 对, 对
一样。对，
还有释迦牟尼佛说，我到你家吃饭，我也不是没饭吃的人，到了你家吃饭给你面子，好吃的赶快拿来。要让我到别家去吃了。哎，就是一个人的需求，我们认为有需求的人是有缺点的人。在佛教的理论当中，就你有需求没事，这是你的优点。那你只要把你的需求嫁接在众生的福报、众生的需要的基础之上，你能够共荣，你不是杀鸡取卵。你需求越大，你对别人要求，别人对你的要求，你们之间的成长性越强。于是出家人每天起诉，你说村子里面一天到晚有10-20个和尚在这里游荡，你要给他饭吃，他也给你说法，这个民风就改变了。这真的是走出来的。
对，
还有僧团当中，过去的村落是个小村落，如果10个人20个人还好，50个人呢，本来我这个村落比如说50户人家管20个人吃饭啊，还小，有的人家烧饭，有的人不烧饭，那这个人多了怎么办？
不够吃的。
不够吃。
对，
不够吃那就怎么办？
走出去。
那你就要去没有和尚的地方。
对，传播
就要去创业。
哇，真是。
那这就是五人小组，佛教里面5个人是僧团嘛，这5个人你就有佛法。那5个人你去哪里？你不是去有和尚的地方，去有和尚的地方你照样没饭吃，你必须去没有和尚的地方，这个就厉害了。
对，
就是组织自然分裂，细胞分裂，每一个细胞都是整体，这就是你跟人说的那个
海星模式。
海星模式，而且它是自动分裂，你去了你没办法，你不吃你没办法吃饱呀。
对，
没吃饱你必须远走他乡。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分离，不断，越是没有佛法的地方我们越是有饭吃，越是有饭吃然后我们越弘扬佛法，这个就太厉害了。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组织架构当中，以六合共同理想为前提，以忏悔保持心灵的洁净和透明，和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叫真心话大冒险。你做了什么？最坏的事情说出来，让我们看。 看看你到底真不真诚，
忏悔。
对，所以在僧团当中，后来的僧团说以德行为前提，再后来说以学识为年行，实际上不是，以真诚。
哦，
你能说出你自己做的最不好的事情，说明你对大家的信任，在信任与被信任之间，你是一个纯净的人。在这之前佛教没有建立。
对，
后来因为海不拉丹的人加入进来以后，佛教有了戒律，有了戒律以后，有了不守规矩的人以后，这才自戒。有一件事情发生，再制定一个戒律；有一件事情发生，再制定一个。它跟我们的法律体系不一样，规章制度做好，你去执行。它是英美法律体系，
案例法。
啊，这个东西很先进啊。
对。
就没事儿，你不要更谈什么规章制度，你修好刑就行了。我怎么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对，
出了事儿再说。
对，
不要假设问题存在，假设问题是个伪命题，是个妄想。2500多年前这个东西太先进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僧团不断分裂，不断分裂，这才是佛教发展的印度的起始，是最重要的一个。所以佛教史上后来在谈论这和尚要不要钱。因为有的和尚讲，我天天要到村子里面乞食，烦不烦死，我没时间修行，这么远还走来走去，人家给我钱，我买点东西放那里吃多好呢，省时又省力。
对，
有的人说这个不行，你不去乞食，心中听不到法，你不去乞食，你在家里懒惰了，得不到心中的检验和认可，那怎么行呢？那有一群人说，后来就有钱了，后来没。第一次争论，通过民主定这个事，实施是非法的。后来慢慢有了庙场，就有了钱。实际上这个是后来的一些事情。那在佛陀那个年代，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特别重要，就是佛教的衰落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与出家人与信众的互动性差。没有互动性，没有得到信众的评价认可，和你这样的一个互动性学习之后，出家人的衣食住行不是建立在信众的需求之上。这个实际上是衰落的最重要的一个。
原来是上门服务，
对，
现在变成这个做商了。
对，
这不行了。
后来走上经院的哲学，后来走上
庙堂，
让众生不懂的，
对，听不懂
深奥的。
这
个东西实际上是后来婆罗门教思想的这种伏笔。或者说我们大家只顾了研究教义而忘失了一些根本，
就可能是知识分子开始做主了。
对对对，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特别特别了不起。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信仰情节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家里人信教，这件事情是特别
很难。
你让外面的，你跟外面的人相处得很好，这基本上是你的情商问题，但你让家里人要跟你一起干这件事情，特别一起出家这件事情，这个是很难很难的。那我觉得佛教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释迦牟尼佛回到迦毗罗卫，回到他的国家，他是一个人光着膀子出来，
然后带着僧团回去了，
带着僧团回去，
然
后回去以后，他夫人跟他出家，罗侯罗跟他出家，什么堂弟表弟七大姑八大姨都跟他做和尚，这个太了不起了。因为你跟别人，你可以去隐藏你人格分裂的地方，你可以像个孔雀一样展示在众人面前，别人不会去不经意间，或者不会转到你身后面看你的屁股光秃秃的，但是你的家人，你这种高贵的品质展示的最大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你完全是一个透明的人。他不但对蛇能展示出自己对众生无害的能力，而对家人展示出这种无尽的悲情的感染力，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种能力就是我们去佛很遥远的年代，我们一直那样怀念佛陀的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佛，可是我们不知道佛是什么样子，我们想跟他一样自在，但不知道自在是什么东西，没有人，没有样板房可以参观，这是我们最大的无奈。但佛陀那个年代，佛陀的说法 佛陀的人生的风格，以及弟子们所展示出来的那个解脱的境界。所以有很多的阿罗汉啊，
嗯，
而这个阿罗汉就是跟佛陀一样的境界啊，所以那是特别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那我们没有看到过。那释迦牟尼佛他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佛教史上对我们来说是最陌生。那还有一点就是，迦毗罗卫是一个很小的附属国，
嗯，
在这是哪个国家？就是要兼并它，
嗯，
那要兼并它，后来就产生了屠城，
嗯，
释迦牟尼佛就一个人坐在
路边
一个枯树底下，
嗯，
人家说老佛爷天这么热，你为什么坐枯树底下？他说我这个以前我是住大树底下可以乘凉的，现在我的家我的国没有了，我只能坐在枯树底下。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佛陀他已经是整个印度的舆论导向，
嗯，
他通过他的力量完全可以保住他这个国家，甚至让他这个国家，他甚至可以逆袭的嘛，有国王不是要分他一半嘛，是吧？
对。
但是他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思想完全超乎于国家的这个境界，他真的是个无政府主，
嗯，
就是他能够游刃于很多国王之间，他对很多有些事情漠然，有些事情表态，有些事情他远离，他参与也不参与，哪怕是自己的国家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这种思想实在是我们这些人是不能去了解，
嗯，
而我在《孤岛白云》这本书当中，一心尝试把这一把描述的淋漓尽致，就是他游刃有余去很多国王之间，不参政，不表态，不鼓动。
在神话里边讲这一段，说叫做定业不可转，就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读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佛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后来的佛教的教义来衡定过去佛教史上发展的事件，他往往用过以后的教义来衡量以前的事情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论，这只是为了验证他理论的可行性。
就实际上一行禅师的这个讲法可能更符合事实，
对，就是符合佛陀他的人生价值观。
对，
这才是真正的佛陀，就是印度传统文化当中最可贵的两点，不暴力，非暴力，
嗯，
不干预，
对，
就是你只是做好你自己，
嗯，
你要做到，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要看到它的尽头，这件事情做了，对你的人生是帮助，还是只是暂缓自己？
只往前看。
对，如果只是暂缓自己，是止疼片，欲去吃不要吃。
对，
啊，这个是。这个实在是佛陀的大境界，这个大境界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理解，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了不起。那我觉得读佛教史的人对这个方面，就是读《孤岛白云》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充分体验这一段。那还有就是佛陀最后的涅槃
灭度，
对，灭度，他的灭度是佛教史上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经典上描述，就是已经解脱的阿罗汉，一个个坐在那里，怀着淡淡的忧伤；还没有解脱的人，哭天喊地。
嗯。
哦，因为佛陀在的时候，我们依赖他；佛陀不在了以后，我们所依靠。所以印顺法师说，我们的佛教，过去的佛教，大乘佛教的推动，主要的动力是对佛陀永恒性的怀念。
嗯。
就是。后来的佛陀的事迹，佛陀的人格，佛陀的能力被不断的扩大的，就是在宗教信仰的前提之下，他认为佛是无所不能，是这样一个前提。不过佛陀的涅槃，尽管在他涅槃前面最感人的就是他吃了纯陀供养他的腐烂的食物，
拉肚子，
对，拉肚子便血，
嗯，
那这个老佛爷说，哎呀我走不动了啊，那就弄点水来吧，走了一会儿又不行，哎呀我难受啊，那你再弄点水来吧。最后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走之前有人来请他说法，阿难说你别来了，
不行了，
老佛爷不行了，你这 不能弄死他吧，是吧？啊，老佛爷说没关系，你让他来吧，反正早晚是个事儿呀。
嗯，
要给他说法，最后成就了这个人。还有就是他走之前跟弟子们说，我走是我的因缘使然，跟存陀供养我什么没关系啊，他已经把他仅有的食物供养我了，我们应该感恩他。
他的发心是清净。
对，
嗯，
对，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他能圣人，我觉得他不是某些事情做的特别的伟大惊天动地，而是在他生命经历痛苦的时候弥留之际，他仍然想的是别人，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可贵。那当我们能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啊，真的，当我读了《孤岛白云》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佛陀的世界一种完整的立体的这样的认识，对我后来的这本书我看两三遍，对后来的一行禅师的书我看了很多，就是对我后来的佛教的认识和底色，就是一直推动着我要倡导和提倡人文化佛教的这个所谓人间净土的这个理想，对我来说是个最大的帮助。一行禅师的书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读它，不仅仅是具有禅意，文笔很好，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生活在可以触摸的理想当中，这种理想会让我们变得特别的踏实，而不是我们停留在想象当中的一种我们的空中楼阁。简简单单啰啰嗦嗦跟大家说这么多，我这个人呢是个大嘴巴的人，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非常好。
如果不完整的地方请大家自己看书吧，谢谢大家。
哎呦，谢谢。您讲到最后的时候把我又带回了当时看书看到最后这段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您说的吧，淡淡的忧伤，眼泪就想流出来那种感觉。然后一行禅师在这一段写的特别慈悲，就是当他写到这个佛陀灭度的时候，他突然就说，读者请你把书本放下，细意呼吸数分钟之后再继续阅读。当时这句话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我当时就有点那个要流眼泪了。然后他这句话就是提醒你回到正念呼吸，然后回到正念，他就知道这个文字能够把你带到这个感觉当中去。所以我觉得真是这高僧大德的东西确实是很棒的。
当我看到一些高僧大德的书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有刚出家有个疑惑，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吗？那不成佛的人哪里去了呢？
嗯，
是不是不可以成佛啊？啊，是不是忽悠啊？什么都成佛了，都可以成佛，都没看到成佛的。后来当我读到这些大师的作品之后，我就觉得就是，
真有
成佛，只不过是佛是无法超越的，我们它是我们的智慧的来源。所以我们呢，对一个信仰者来说，即便我是觉得我能够跟佛一样来修行的时候，一样来有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他仍然怀着谦卑的心态，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应该感恩佛陀给予的。那所以在怀着感恩的心态当中，所以没有佛，所以自己成为有承认自己或者标榜自己成佛的人，恰恰这个人可能有可能没有成佛。
我们以前讲别的书讲完之后呢，很多人他就不看原著了，他就听听我们讲就觉得可以了。这本书我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看原著，多买些送人也是好的，因为这本书里边其实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佛陀的举手投足，
对，
说话做事儿，
对，
他包括《金刚经》里边讲的也是，回到这儿先坐好，对吧？趺坐而坐，然后这个才开始慢慢讲话，每一个动作都体现着对佛教义的理解。当然总的框架呢，就是从一开始追求解脱，然后到最后度清净心了悟，然后开始知道说，都是因缘假合而成的，然后宣讲四圣谛，然后到最后发展僧团。我觉得您今天总结的真的特别的清晰简练，这就是专业啊！
专业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能够让您这么专业的为我们解读这本书，非常感谢您，谢谢
樊老师，
谢谢也谢谢贾和登对我们的支持哈、啊，谢谢大家，
太棒了，
谢谢大家啊！我们下本书再见，谢谢。